我们可以说早期经历圣灵的浇灌和充满，还有对于圣灵有许多的经历，那么就是这一班所谓蒙他那派，那一直好几个世纪下去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蒙他那派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如果你要给所有的这个让所有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历史学家来写的话，那你不会写出关于蒙他那派是好的东西，不可能。那么一直到后来天主良在两在还在他被主接去前20年，那个时候呢，他接触到了蒙他那派，然后他完全接纳。所以你知道吗，在蒙他那派里面，或者说在早期的所谓灵恩运动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人，最有重量的一个人，分量的一个人，就是天主教。所以你知道天主教对于教会的看法和居普良不一样，厄里根跟天主教他们都看见了教会属灵的一面，那居普良呢就看见了教会组织的一面，他对于教会的组织很有贡献，他们对于教会属灵的认识非常有贡献，这是铁土连跟俄里根。那么我为什么这里提起他呢？原因就是等一等我们讲到这个犹太人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到铁土连。那么我们看铁土连他们怎么说，但是不要忘记铁土连能够接受蒙他那派，那是不是表示他真理不清楚？不可能，因为我们说过三而一神真理就是从他来的，从他开始的，是他第一个人有新约，是他第一个人告诉我们说寻道者的学乃是教会的种子，而且他为着那个时候基础有许多的辩护和辩护非常非常，你去看他所写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愿意说，如果大家对于古教父这些的著作有兴趣的话，那我个人呢是觉得我个人是觉得最值得花时间的，如果你的时间有限的话，一个是天主教的东西，一个是俄里根的东西，你好好读一读，你就看在二十世纪三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主就那样的用它。那俄里根不要说，我刚才讲过了，俄里根和他们都不一样，他们就好像保罗一样后来信主，他们不是，他从小我们知道他就大概十七岁以前就把圣经大部分的圣经通通把它背过会背。那么他17岁的他父亲被掳去，在监牢里面，他怕他父亲会摇动，他特别写信去鼓励他的父亲，叫他父亲一定要为主刚强的站住。那么他自己几乎也要去寻道，后来他的母亲把他衣服藏起来，所以呢他才后来才没有，就那个时候就为主殉道，不过后来还是为主受了许许多多的苦。不过我们知道主有意思，主特别为着你我这些人留下了奥利根，那他也受殉道的心愿，但是你看见主借着他的母亲留住了他。有一个人叫 Ambrose， 非常非常有钱，他从来不接受别人的捐献，不过有一样东西他接受，那个 Ambrose 这个有钱的人给他7个秘书，那么就替他整理所有的著作。那么因为姊妹，他是一本一本圣经为我们解开，比方说其中有一卷就是歌中之歌，如果你要读雅歌最早最早的解释就是奥利根的解释，那么你读他的东西，你实在觉得他是一位爱主，非常主非常非常爱主，主说主叫他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他就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他后来果然为了天国自淹，那么晚上呢他根本都不睡在床上，就睡在地板上，他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主的话语上。今天大家听说有一个名词叫做系统神学，那第一个讲系统神学的是奥利根，所以我想这个我们盼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些新的认识。那么关于这个挪瓦图呢，挪瓦图呢，就是为什么叫挪瓦图呢？因为有一个地方叫挪瓦田，啊，这改成田字啊，一个地方叫挪瓦田。那么结果呢，这个挪瓦图呢，乃是后来和挪亚田一同站在一起的为主做见证。那等一等我们讲的犹太人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他到底受了什么苦，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见证。 那么这些呢都和以示为然得胜者有关系。如果讲到示为然得胜者，毫无疑问天主教是一个，俄里根是一个，如果用团体来说毫无问题的罗马主义当时绝对是。所以现在你说凡得胜的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这个按理来讲，士梅拉全教会都得胜，你看看十次大海的逼迫，我们讲过他们的见证是那样的好，那样的那样的荣耀。那么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这个尼禄要把那些货嫁给有基督徒？如果基督徒小猫三四只，如果基督徒在整个罗马的社会里面根本不起眼，那他们怎么可能受逼迫？那就证明说他们实在是太好，他们的见证太美了，结果他们好端的地步，结果他们的光强大的地步太耀眼，叫他们生活不下去。所以就是呢，你看见这些逼迫就开始了。那么在这样的逼迫底下，应该全教会都是得胜的。那为什么神不照顾神？那雷人我们看，就在逼迫的时候，当那么多人为主寻道的时候，那么有一种什么样的光景？神要呼召了的圣者，为什么？那么这里面我想是非常有趣的。如果你把这个历史啊和教会和预言一对比的话，你觉得主的话是何等准确，也是何等的奇妙。那上一次我们曾经给弟兄姊妹看过一篇的一封信，那个是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无名氏，我们不知道是做的是谁，他写信写给一个人，就讲到基督徒怎样是一个不平凡的人，这一群的人实在是不平凡的人。那么上一次我很快的照着英文给大家看，然后很快的稍微把它翻成中文，但是因为没有好好坐下来翻。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礼拜呢，我们有弟兄的帮助，那么我们终于把它翻成中文。所以现在呢，我们刚才每一个人进来的时候，大家手里都有一份，我们好好把那个再看一下，好好复习一下。现在请关掉。我们大家看一看这个手里的，我们给每一个人这个不平凡的基督徒。我要说明一下，这个是只是给大家这个现在在场看的，所以我们用细名体来做。但是会后呢，我们特别为着我们在座的弟兄们，我们预备好几种颜色，还有几种字体的。我们这都是用电脑写的，电脑做的。那么，然后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拿一个人拿一张。那么回去你可以把它镶起来，怎么样都可以，因为这篇东西呢实在是非常的美丽。这是第二世纪讲到什么谁是基督徒，这一般基督徒他为什么受逼迫。所以我想呢，我们在这里很快的把它念一下，那么然后呢，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仔细读它一下，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正题上面来，因为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上一次因为是英文的，所以我怕有的人根本失落。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论及世上的基督徒，不论在国家、语言或者是风俗民情上，并无别于他人之处。众所周知，他们并没有画地自限，而所居在自己的城中，也没有使用任何声色的地方语言，更没有什么特殊的生活方式使人感觉格格不入。至于他们的教训，并非来自一群好辩者空泛的臆想或什么推理出来的理论，也非仅是道理上的传播，如同一般人所教导一样。只要环境许可，他们会住在希腊及其他国家的各个城里，在衣食住行上都能入境随俗。然而同时，他们随时随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那般特有的风范，处处显明他们是独居的子。他们的确住在自己的故乡，却像十足寄居的客人。作为住民，他们将自己所有的与他人共享；作为客人，他们忍受一切的苦难。对他们而言，每一个异邦都是故乡，而每一寸故土也都是异邦。他们也结婚，且生儿养女，如同常人一样。 他们肯定不会杀害无辜的弃婴。那这个我要稍微说明一下，就是因为基督徒他们聚会波比里的时候，特别在早晨的时候，那么因为他们把门关起来，他们祷告说，主啊，你的肉是可吃的，你的血是可喝的。那么邻居们因为不懂这一段圣经，所以呢，他们以为这一班基督徒是专门吃小孩子，所以这里特别说他们肯定不会伤害无辜的妻，他们愿意与别人共享桌子，唯独床场是例外。如今他们是在肉身里，却不靠肉体活着。他们虽然浪迹地之四角，却活像了天上的公平。他们不只遵守人所制定的律法，甚至于在真实的生活上却超过了律法上的要求。他们爱人人，人人却迫害他们。他们不为人知，受尽白眼，却因被交于死地反而得出生命。仿佛是贫穷的，却是富有的；似乎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受尽屈辱，然而蒙羞却是得着荣耀的途径；遭人抹黑，却抹不去他们的清誉；被人戏弄，却戏不走他们的祝福；受人苦待，却越发显出他们的谦和有礼；到处行善，却被当作恶人受罚；虽然受罚，却是欢天喜地，仿佛得着新生命一般。作为寄居的客旅，他们受尽犹太人攻击和希腊人的迫害，然而恨他们的人都不说不上来为什么仇视他们。简单来说，灵魂之于身体，就好像基督徒之于世界，因为灵魂遍满于全身每一部分，同样基督徒也这样散布于世界每一角落。然而灵魂在身体里却不属于这个身体，照样基督徒是在世界里，却又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是第二世纪实在说来形容基督徒非常好的一篇章的文献。那么感谢主呢，靠主的恩典，我们现在把它翻成中文，而且我们会后，我们希望凡是你们曾经登记希望能有资料的每一个人，你们都可以拿一份，你们可以选你们的颜色，也可以选你们的字体，有这个有隶书，也有卫碑，也有普通的仿受体。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可以照着你们所需要的，你们可以拿回去。我觉得这些文章呢，这个文献我们可以一读再读，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施美纳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施美纳教会里面为什么教会受逼迫。那么因为那个时候教会的见证是那样的当前，所以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教会最荣耀的见证，最荣耀的就是第二世纪和第三世纪。那么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篇文献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证据。那么感谢主，经过了14大的逼迫，那么最后呢，我们晓得终于呢这个逼迫就结束了。我们说过，经过这14大逼迫，大概一共有500万人为主殉道。那么你这500万人是根据什么地方来计算的？你如果今天到罗马去的话，你知道罗马的交罗马，如果大罗马，我们现在不讲小罗马，整个大罗马这个地下很多地方可能是挖空的，那么然后你就要看它里面有多少个坟墓。你知道很多的坟墓，你知道是基督徒上面就有鱼的记号或者有什么的记号，所以从那里呢，你大概可以知道有多少人，有多少人。那里面的通道，我们上次说过，如果把它连起来的话，可以从台北到高雄，然后再到台中那边再绕回来一圈，大概500英里那么长。所以如果大家到罗马去，千万不要忘记去看基督徒的罗马。那到罗马去，有美国人告诉我们说，他说美国人说除了美国，他们美国人当然觉得全世界美国是最好的，所以呢他们美国人说，他说除了美国之外，罗马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那一点也不错，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罗马啊，那么我劝大家，你不要忘记看罗马啊，要看三个罗马：第一是帝国的罗马，第二是天主教的罗马，第三是基督徒的罗马。那当然了，你如果看帝国的罗马，你走在